好，大家好。我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准备念佛，大家高兴吗？那就好。如果来念佛你很高兴的话，那你就注定要发财了。这悟性真挺高的啊！大家就变年轻了，收到。大家就返老还童了，收到。好，只要高兴就好。笑一笑，十年少。咱们笑一天，变成一岁了就啊。那今天就是大家做好一个准备哈，就是你把你那个坐的姿势呢调整好。在这个佛教之中的念佛呀，听起来它是一个宗教行为啊。当然，不信佛的人觉得我也不必要念。但是呢，我们仔细的去研究过、体会过之后呢，会发现它是一个修行的方法，是对我们的身体、心灵啊，能带来很大帮助的方法。啊，当然，首先说我回到温哥华是觉得特别的，亲切，特别的高兴啊，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啊，会在全世界有很多人将会和我们一起学习和诵念佛法。简称为念佛法，那么在进入诵念之前呢，其实可能很多人并不太了解，那我为什么念佛？也许很朦胧的会想啊，我想健康啊，我想长寿啊，或者是。我有某些愿望企图实现呢，啊，这样我念念佛，就是不是佛就帮我实现我的愿望？对，这个朦胧的感觉也是对的。那有没有一个更加合理、更加科学的解释，我们为什么念佛呢？我想今天在这里给大家讨论一下。那我这两天也在理一下我的这些感觉、这些想法，也做了一些准备，来给大家交流。如果暂时我在正在讲的时候呢，你不懂，你可以先不提问，因为你要听我慢慢的道来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花一天的时间把它讲清楚，行不行？在大禅师，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他当年觉悟之后，教授了当时有缘的弟子啊，有很多种理解的这个知识和概念，其中讲到啊，这个人生是苦的。那我们来传授、来教授这个道理，来传授这些修行的方法，就是为了离苦，也就是消除苦，啊，消除苦。那有哪些苦呢？ 释迦牟尼佛他很智慧，他将苦呢大约分了八个类别，我们称之为人生八苦。八是一个数字哈，八种苦恼。生、老、病、死，就是出生的时候苦，年老之后苦，有病时苦，死亡时更苦。有没有人会觉得生老病死是挺快乐的？有没有？请举手。病的时候觉得哇，好开心呐、啊！我终于病了，哈哈。有没有这样子的？有，那是精神病。但是你清醒过来，知道自己在得病的时候也是很苦的呀！啊，在精神之中的病，那是更苦，就是在一种极痛苦的精神错觉之中，还不以为苦，反而为乐的话。那是真苦啊，对，人生不容易。这是前八苦啊，前四苦，这是前四苦。那么后四苦呢？对，这个前面我讲的这四种苦，就是生老病死，这四种苦是指肉体生命的整体性啊。后面四种苦，我们看是什么苦哈、啊？爱、怨、求和五蕴，这一下大家听不懂。爱是什么呢？爱别离，爱别离。啊，怨憎会。啊，怨是怨气的怨，埋怨。啊，怨憎会，憎可能有憎恨呐、啊、等等这个意思，啊，求不得，这是第七个苦，是求不得。第八，也就是最后一个叫五蕴赤。啊，在经文里头讲到五蕴皆空，那个五蕴啊，一会儿我们慢慢到来，慢慢分析一下。嗯，也就是后面这四种苦，叫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蕴赤。这四种呢，几乎属于精神部分。啊，前面的四苦，就是生老病死，好像是生理部分。整个生命可感受的这个肉体的啊，那后面这四种就是精神的，虽然不是很正确，我们这样有个分类，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容易了。嗯，我们现在讲课的目的是想讨论一下，那我们为什么念佛，所以我讲的这个和我们为什么要念佛是有着必然的关系啊。好，后面四种精神的苦，我们是可以通过学习啊这个佛陀乃至圣人的某些开示啊，某些讲演，某些言论啊，使我们开悟啊，减少这些苦。但是一开始的这四种苦我们很难通过学习来解决的，就是生老病死。有没有说一个哲学家很开悟他就不死了呢？有没有？今天有没有活到200岁的人在这里坐的呢？我们各个道场今天在听课的人应该没有超过200岁的啊，2000岁的更没有，所以无论是什么人， 是必然的。好，我们讨论分析一下生老病死。那么生，这是一个人一个生命被生下来的时候，这个不是，就是我，如果说是我吧，我被妈妈生下来是我是很无奈的啊，就是他们有意无意之中生了我，我也没有办法，我现在我抗议，我不要生下我来，抗议无效，就把你生了。所以我们是被，就是被动的生下来的啊。我们生的时候那种苦，我们只是到今天成为一个成年人的时候是忘记的，但是母亲苦啊，母亲苦啊，那父亲会不会苦呢？也可能苦啊。如果一个贫穷的父亲，一个贫穷的家庭啊，在古代时期也没有办法，就是现在一样，一个贫穷的父亲啊，孩子要出生了啊，从这个妻子怀孕就开始忧心忡忡，我怎么养活我的孩子呀，我怎样教育我的孩子呀，我怎样把我的爱来给我的孩子呢？没有钱啊，乃至没有饭，更不要说给他得到很好的教育了。担忧，经济的压力，精神的压力，真的很苦。母亲就更苦了，除了精神上有这些压力，这个生理上身体上这压力太大。从这个胎儿一有了一怀孕开始，所以母亲就开始呵护他照顾他，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这个时候也要买着吃，不是为自己，为肚子里的胎儿，为你未来的孩子啊，本来可以发脾气发火的，哎，现在为了孩子健康我不发火，呵呵，哎，明明过去啊，到夏天了可以去游泳，我现在小心不要游泳，我要保护孩子啊，的好多的行为我们都会开始约制自己保护孩子啊，到生下孩子的这个过程之中，我们都知道母亲是很苦的。生下来之后母亲苦不苦呢？极度的疲劳啊，天天不能睡一个整宿的觉伺候孩子啊，可能过去没有生孩子之前睡觉的时候，你那个动作像龙像凤一样哈，想怎么样怎么样，甚至把腿翘墙上去啊，对，是很自在的。等有了孩子呢，你要胆小慎微，谨小慎微去呵护他，哎，不要压到孩子呀啊，自己可以不盖被子给孩子，要盖好保暖，夏天不要给孩子太热，要吃好穿好用好啊，好多好多的照顾，哎，所以在很多女士在生孩子之前呢，可以当做姑娘称呼啊，自己还娇气着呢，从有了孩子才变成女人，才变成真正的母亲，那时候这个母亲这种博爱呀 啊宽容啊，呵护啊，啊，就懂得去照顾别人了。所以生孩子这过程是很苦，生下来母亲很苦，但是生下来这个人本身苦不苦呢？可能也很苦，多少孩子夭折呀，在古代医学并不发达的时候啊，这个母亲不断的生育啊，存活率平均只有一半，存活率只有一半，生十个死十，死五个啊，最少死三个，很少说生了十三个孩子十三个都能活着的，很难很难。有的生多又养不起，养得起的话你的身体状况疾病就可能随时将一个幼儿的生命夺走啊，所以生苦，很苦很痛，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啊。那 第二个就是老，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时光的流动，啊，没有办法让地球停下来。有一首歌嘛，让地球忘记了转动，那不可能的。地球很聪明，从来不会忘记，它一直在转啊转啊转。啊，如果地球真忘记了转动的话，恐怕全世界的人离死也不远了，所以这个时光，这个自然规律还必须往前发展，说人类阻止不了的是老化。真到了年老之后，各种功能、各种能力，从思想意识到内脏，到整个身体，都老化了，都退化了，啊，行动又不方便，天天吃药打针，啊，要叫人伺候，啊，好多好多的问题，所以年老之后的苦啊，又是不可逃避的。老我们也没有办法，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老去。病，这个人只要从生下来到死亡，整个这个过程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得病的，都会得病。凡是得病就会痛苦，甚至是由得病让我们早死。有很多人是得病死亡的，就不到老年期，从婴儿到青年乃至到中年，在正常的人生一个大好时光的时候，突然间得病死亡。对，所以病本身让人活得很痛苦，病还能使我们早早的死亡。第四种苦是死，这个都不用说了，是死的过程，我目前还没死过，没体会过啊。但是我相信死是很痛苦的啊，不管有没有人发明是某种东西、某种药物使人死的时候并不痛苦，但是你肉体上不痛苦，但你的心理上是痛苦到一个极致的程度。凡是活着的人，没有不想活的，都是想活。都不想死，但是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你必须要面对死亡，啊，和你的最爱的人、最疼爱的孩子，啊，最恭敬、啊疼爱的父母亲，要永远的分离了，哪怕你的肉体上并不痛，但是。那个心理上、那个精神上那种折磨，实在太苦了。好，生老病死，没一个是好受后面那四种是精神境界、精神认知的一些东西，通过学习能够减轻一些苦。啊，但是前面这个生老病死，我们怎么样去入手，能够解决一些问题呢？长话短说，我觉得就是生老病死这四项之中，只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就当做一个穴位，当做一个通道走进去，才能改变一些事情。就是病、生、老、病、死，也就是第三项。病，由病可以入手进去。才能给人生带来一些可能的改变。我们没法从死入手，因为死最基本来说，它除了病和时光 时光的这个流动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的结果，而人类总是要死的。上天给人类设定的年龄大约是100岁，因为各种的疾病、各种的原因、各种的不完美造成的，通常都是提前死亡。好，那这个病，从病入手，啊，怎样入手呢？因此呢，我就思考了这个疾病的成因，也就是说，这些疾病是怎么来的？就像医生一样哈，我们要想给你根治你的疾病，要了解你这个病因，你这个疾病是怎么产生的呢？第一大原因，疾病的原因哈，疾病产生的原因，第一大原因是行为。行为，这个行为都有哪些呢？也可以说几乎所有的行为，几乎所有的行为，饮食啊，你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呢？工作的环境、工作的类别状况啊，还有你的这个生活作息的习惯了，乃至长期的疲劳啊，就是等等很多叫行为性的东西，可以看得到的叫生理性行为的。这些都是得病的原因。有人说饮食还会得病吗？你能乱吃饭不就得病吗？乱吃饭首先知道得胃病，对不对？那如果乱吃东西还可能会中毒，是不是？乱吃海鲜还容易过敏，乱吃河豚可能随时中毒死亡。那也有人说，那我吃素的，我没有毒了吧，是很健康的，对不对？那吃素得不得病啊？请大家告诉我，一样得。这个植物这个大类别之中，它就和整个世界是一模一样的。你如果不认识它，吃了同样是中毒死亡，同样会过敏。比如说稍稍有点过敏症的人，冬天的时候吃西瓜就一定会过敏。稍稍敏感一点的人吃螃蟹是非过敏不可，也就是人人都会过敏，但是会根据你的身体状况严重程度，有的是能不能感觉到，有的时候你感觉到了都不知道是过敏，对，结果所以光从饮食一个问题来说就有好多好多细节的。今天我们不是要讨论这个细节，是我们知道是由这些行为所造成的疾病，所以光饮食就是这样。那生活习惯里头包含了所有的我们的行为，我还故意在习惯之中，我是增加了个懒惰，懒惰也会得病。我们家乡有个懒媳妇。她老公呢，出门去打工，这懒媳妇特别懒，老公因为了解这老婆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老公很疼爱她，但是因为生活的必须，所以必须出外打工，大概3-5个月才回来，在走之前呢，给落一张大饼，好大好大的饼，中间挖一个洞，他把饼落出之后套在脖子上，等回来之后饿死了，一看只吃了眼前那一块，他都懒得转一下，所以我们老家特别出名，在我们村口上就塑了一尊这个懒婆娘的像，套一个大饼，前面咬掉一块，你说懒惰会不会得病啊？会，还要命呢。该运动的时候不运动，是不是啊？该吃菜不吃菜，该洗脸不洗脸，该洗澡不洗澡，其实好多与我们正常生活与勤快相关的事情他都没有，所以得病啊。对， 所以我们生活的这个方方面面都需要去注意才行。啊，所有的方面都会造成疾病。这是行为之中分两大类呢。我们刚才讲的呢，属于叫生理行为，也可以简称为叫身体行为。第二个类别呢是精神的行为。行为之中分两类啊，精神行为就是思维、思考啊。精神行为之中呢，就正是佛陀所说的八苦的后四苦啊，后四苦。这后四苦我们再重复一遍啊，爱别离，我们通常会说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简单的啊回答大家，就是贪爱，怨憎会，这是后四苦之中的第二项啊，怨憎会，啊，就是我们简称为叫嗔，啊，就是有憎恨的行为。憎恨有很多行为，很多种不同的心理行为产生憎恨，比如说嫉妒啊、仇杀呀，哎，所以嫉妒是最容易产生这个怨恨的，分别心呢，当然还包括得不到啊。接下来就讲个得不到了，这里讲的求不得，也就是第七项。那按后四项之中的叫第三项啊，精神部分的第三项，求不得，这很简单，大家听得懂。求不得是属于什么苦呢？属于贪婪。那么最后一项最难解释的，就是五蕴炽。五蕴皆空，和五蕴炽，这个炽是指非常强烈的，很旺盛的，无论多么困难，我们如果理解了，我们就将脱离苦，就不远了，只要我们理解一点，那么就离苦本身就离开了很远。所以只要理解一点点，我们离苦就很远很远，所以还是值得学习的。佛说五蕴是，第一叫色，第二叫受，色、受、想、行、识。那色是指什么呢？也可以说一切的有，一切的物质的世界，我们现在这个物质的世界包括光、灯、声音，思考，这个一切这些房子、肉体、衣服、眼镜、手表、戒指、宝石，纸张，这一切有，这个一切有之中呢。这里头其中还有涵盖了这个类似精神的部分，就是财色名利也算是财色名利啊。说你贪官、贪财、贪色、贪吃啊，贪音乐、贪小宠物啊，贪一个美丽的发型啊，贪化妆品，包括说我贪婪的是健康好不好，我成天去登山去，特别执着于登山，也是贪。说我为了美丽啊，我一定要减肥，当极度减肥也是贪，因为极度减肥之后使人就变得不健康了。适当的减肥，保持适当的身段是健康的，但过分了就是贪执的，贪执就会产生新的苦。明白啊？所以中间怎样衡量？这个最准确的这个位置呢， 怎样把握这个最佳的程度呢？这个需要我们要有智慧来思考它啊。受，色受想行识的受，受是感受、感觉，啊，受就是感觉，啊，你看我们人之间握手，啊，还有孩子希望母亲、父亲去触摸他的皮肤，啊，有人说这叫肌肤的渴望，啊，这个到了青春期希望去找对象。就男女异性之间的一种啊皮肤的接触，这也是啊好。还有我们的五官的感受，我看到我喜欢的颜色啊，我就要多看啊。我看到一个非常喜欢的景色，我很喜欢啊。我听到很好听很美妙的声音，我要执着于去听啊。我闻到很芳香的，让自己感到很好感觉的味道，我就会去得到这个香味。啊，我尝到，就用嘴巴品尝到很好喝的啊某种液体啊，我要去得到更多。啊，我尝到有很好吃的饭，我去得到更多来吃。啊，甚至是我从心理上，我们刚才说的这几种感觉，由五官而生的感受呢，是由纯粹是由五官的，啊，但是它会进行一种深度的变化，啊，当我有了这个美好的感受之后，我的心里头产生了一种快乐的感觉，享受的感觉，就是将这个感觉再升华了。啊，而产生执着，产生贪执，啊，产生一个新的要求和数量，啊，这就是将原来的五官的感受又升华。对，这都称为受的部分。说，哎，你觉得这个人怎样？我感觉他很好啊，是一种综合的东西，是综合的，绝不仅仅说看得很美吗？不是，是综合的。走路的姿态呀，衣服的颜色呀，衣服的款式啊，合体性啊，他走过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味道啊，啊，表情的感觉呀，啊，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味呀，啊，还有谈吐的知识面呢，啊，语言的声音呢，啊，礼节呀，啊，是综合的。所以通常啊，有人交新朋友之后，你的家人就会问你，哎，感觉这人怎样呢？感觉还不错，或者是我很反感他，对，所以综合的这个感受，啊，在我们的精神世界将它提升之后，给他一个总结，一个答案啊，对，所以这个感受是综合的，啊，那么感受就是仅仅有五官和心理吗？还要超越。就是很细微很深度的某种感觉，这些感觉都在影响着啊人类的健康，乃至到情绪，乃至决定啊。这是五蕴之中的第二，就是色受想行识的受啊。大家在听我聊这些部分的时候呢，我们坐得怎样舒服就怎样坐，啊，只要能坐，尽量不要躺着，啊，正常的姿势做好之后，虽然我们讲的这个部分你不是正在正规的坐禅，但是对我们的身心灵一定是有好处的，啊，所以你的心放松下来，身体的静静的静坐下来，啊，我相信对我们的健康、快乐和觉悟应该是有所帮助的。五蕴之中的第三项是想，啊，想是思维、思考，啊，这个 这个响在古人、古代的东西方，都将这个响归为心，啊，说你这个人不错，说你心地不错，东西方都是用这个语言的，你的心不错啊，这响，啊，很重要。这个思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由想而定的，或者叫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由想来决定的，尤其是苦恼、啊，快乐，就是明显情绪的变化是由想来决定所以想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这么重要，又产生一切复杂的现象，所以我们。反而变得不好解释了，就是我们能够理解就好了。行就是行为，你一切的行为，我们刚才讲到，有叫生理行为，也叫身体行为。我今天做了什么事情，吃了什么东西，听了什么音乐，对，这是叫做生理行为。那心理行为呢？刚才已经说的想这个部分。我思念一个老同学，我想念父母亲，我想今天去吃什么饭，我想找一个好工作，我想礼拜天约朋友们一起聊聊天，我想去健身，我想来禅修，对，都是由想来决定一切的行为，所以这个想的部分也分了两个层次，想能生出就是生理行为，还有想又能生出新的心理行为，最后一个是知，这个知是知识的知，这个字，我把这个知呢定了两个字，叫认知。认知，今天你觉得这个人还不错，还不错的概念是好感，你就可能会和他增加了一点接触，如果有机会，这就是认知啊。觉得这家这个餐馆的饭呢不太好吃，你吃了一次之后，有了这样一个认知、一个定位之后，说那以后我花同等的价钱，我会选择其他的餐馆，我不会选择它了。为什么有这个决定呢？就是认知，就是五蕴之中最后一个识的部分，也可以称为识别、确定，当然这个里面不光是好坏，因为好坏的概念是比较明显的确定的一个感觉，对。他去认知确定的很多乃至世间一切的行为，包括价值观，喜悦感，好与坏，多与少，等等的各种状况。那么这个五蕴就是组成了这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生存的所有的行为，这个五蕴叫必然，是生命中必然的。所以我们当研究这个五蕴呢，它不是说我们随便可以抛弃的，它是必然和我们每一刻的存在感都有着必然的关系，它是不可以排斥掉的。比如说我不喜欢做高官，我去经商，我不喜欢做老板，我做工人，是两回事。包括你喜欢与不喜欢，都是五蕴之中的必然现象，那都属于五蕴。那么五蕴炽是什么呢？叫五蕴强烈。对整个生命的感受很强烈，我对这个一切物质世界感觉很强烈。我特别喜欢这个音乐，这也是叫五蕴炽之一，对音乐的感受强烈。我很喜欢这个人， 就是对这一个人的感受强烈，或者需求强烈，当然包括奉献本身也叫做无蕴智之一，对物质和一切存在的感受是强烈的。啊，从佛教的概念说，对这个感觉这些东西再淡化一点，他说智是指强烈，它强烈的就会得病。为什么讲到有五蕴这个概念呢？就是八苦之中最后一个部分，就总结人生的所有的感觉和世界的认知啊，而强烈将生出疾病啊，太强烈了之后你就有苦啊。比如我今天我非要做这个官不可，我今天有一个很高的理想，比如我今天是学生，我希望我将来做一个大学的校长，你就会为了这一个人生的目的，你可能要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工作啊，无论你得到还是得不到，这个中间过程可能有苦有乐，甚至是为这个事情提早的丧命。因为在佛陀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组合，这个组成，他认为他认识到了组成这个世界的一个根本的成因，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有和没有是都同时存在的，一切世界的存在都是由四大元素组成，由四大元素组成。有哪四大呢？很多人都知道的哈，地水火风啊，在后来的佛教之中，尤其是传到藏地之后啊，叫地火水风识啊，叫认知，刚才讲的有识认知啊，就是有四大或者是五大来组成的这个世界。嗯，只是五大个类别，我们去细分的话说有好多好多种元素啊。今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地球，从空气中、水中乃至地球的这个土壤和石头之中啊，有多少种物质的存在呢？请大家告诉我好吗？大约都行啊，有没有一万种啊？有没有达到一万种？大家都不知道啊，我也不知道。哪怕是三万种，哪怕是20万种，它毕竟是有限的这些若干种细分的物质。那佛陀所说的这四大，是分了这个物质世界的四大类别，来组成了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当中，在自然环境之中，山和山的这个形状也不一样。就是中国人黄皮肤，每一个人细看你的脸相、手相都不一样，哪怕有个细致上的差别，它毕竟还是差别，是不相同的。为什么呢？佛陀释迦牟尼这样说，他说一切有形世界都是由这四大组成，但是因缘聚会，因缘聚合，这个因缘这个字当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果和传承来组成了这个你。因缘确定说是因果啊，由因果的组成，所以你就是你，是独一无二的。不管说你的名字是不是有重复的，哎，你的比如说这个人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同样一秒起的也是同样的名字，在同一个医院出生，这两个人会不会一样的命运呢？不一样，各有各的命。就是双胞胎长得很像，他们的心灵很容易沟通，但是他们的命运也是不同的。因为这一个人生下来来到这个世上啊，他有自然有他的因果，这个因果有哪些内容组成呢？啊，实在的叫千丝万缕，很难诉说。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部分啊，一会儿再深说的。所以我们执着于 色就是一切有形的追求，这样最终还是一场空呢。啊，为什么佛陀还讲到就是要慈悲博爱不伤害的？他说这一切的，尤其是生命啊，有流血的生命来说，还是由这四大组成的，叫因缘聚合组成的。今天你是人，今天你是母亲，是父亲，啊，你生了这个孩子，或者两个人结合等等，这些都是多种的因缘讯息组成了你们两个要结合的必然性。今天你生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和你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啊母子和父子关系的必然性。啊，有哪些呢？因缘，我们还会再细说的。啊，那么当这个，比如说，在佛陀时代的时候，记录了有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一位母亲，年轻的母亲，抱着死亡的孩子，孩子很小，死了，很痛苦，啊，找到佛陀，找到释迦牟尼佛，就是说，啊，听说你很有智慧，法力无边。你看我这孩子死了，你能不能帮我让孩子复活？啊，佛陀就很智慧，就说好吧，哎，你到这几个村子里去，啊，去要一些米来，我就能把他医好。啊，但是有条件的，就是说，他们家历代没死过人的，在这样的人家去要一些米来。你只要要来，我就能给他医好。所以他问：“哎，你们家死过人吗？”“废话，死过呀！我爸刚死了，我爷爷早死了，我老爷爷死了很多年了，我都没见过。啊，死过。到每一家问问，最后都死过。嗯，最后见到佛陀，没要来，没要来米。为什么呢？说这些人家都死过人。那佛就说：人人家都死人。”那你们家就不能死呀、啊？不是，我特别爱我的孩子，说谁家那亲人之间都是非常的亲爱的，啊，你爱你的孩子，人家也是爱呀、啊。但是死亡和爱不爱没有关系，爱也死，不爱也死，啊，对，说这就是一个，所以你不要执着于说我的孩子现在死了，你确实很心痛，但是你要面对这个现实。其实佛告诉他，就是去让到没有死过人家去要米，这个过程就是让他觉悟，面对这个真实的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吧。人有生则有死，人是这样，其他的生命会不会也是这个规律呢？大家想一想，有很多人喜欢的小宠物，养一只小狗，有的人养过之后，小狗因为某种原因病死了或老死了，最后我不养了，说过去养宠物，你现在怎么不养了？哇，让人很心痛，呵呵，不养了，啊，养一个小狗狗，有一天什么原因它死了，让我很心痛。对，世界间的一切，包括今天我们存在的地球，它曾经有产生的那一刹那，就将来有一天一定会灭亡。人类是这样，一切只要有产生的过程，它最终有一个灭掉的过程。啊，灭掉之后就永远灭吗？还有再生，再生。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物质啊，就是你看纸张、塑料、玻璃、石头、水泥、布料，这些东西脏了、旧了、坏了，我们回收回去。很多人重新制作是怕麻烦，其实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回收再加工。啊，过去这张纸在这里是这样的纸，只是回收再加工之后就不一定等于原来这一张纸了，但是它还能产生纸的这个作用，它不是原来这个，它还能再生的。啊，所以世界上没有绝对永久的灭和绝对的灭，啊，没有绝对的死， 啊，当然，何况指人或者是生命，它有灵魂之说，啊，所以我们这个今天这个肉体呢，是个因缘聚合的假象。今天你成了人，来世你可能是一只小狗，啊，这个或者一只小绵羊，或者一只大灰狼，啊，大白狼也可能啊，对。就是说你前世是人不一定来世还是不是人，前一世你是张三的爸爸老张三，在来世的时候说不定是小张三的孙子，这有可能啊。哎，我慢慢理解啊。所以这个世界有地水火风，再加上啊时或者叫空识，这个概念就是精神灵魂部分，那么组成了这个世界啊，又根据时空因果这个概念，今天成了你，明天成了他，这个转化。所以我们对很多就是五蕴之中讲到的啊，这个色受想行识别太执着，太执着啊，或者过于强盛，容易产生苦啊，容易产生苦。所以有时候就是淡化对一切名利和感受的执着。修禅的人，修佛的人说我一定要成佛，这个概念也都是还是五蕴之中的一个部分，对不对？至少这属于想，对不对？哎，想太盛又会出现新的苦，啊，想得太盛，会不会得病呢？想的本身会不会得病啊？我们大家已经知道的想而产生的疾病有哪些？请告诉我。啊，我们就第一个想到就相思病，是不是？难道仅仅是相思病吗？想，再来解释什么是想呢？叫思考。想绝不是仅仅是叫想念，应该想确定为叫思考。嫉妒是不是思考产生的呀？恨会不会由思考产生的呢？对呀，对，所以想能杀人，想能让自己灭亡。想能让你去购买，想能让你付出更多，想能让自己灭亡，想能毁掉这个世界。当年的二次大战的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希特勒，他不就是由想而生出那些恶劣的行为吗？他就企图吞并世界，灭掉犹太这个种族啊，杀了多少人啊？所以这一个想能产生多大的一个因果罪过呀？对，所以为什么这个五蕴炽、五蕴强烈的感觉之后，会生出痛苦烦恼啊？对，我们理解了哈。那我们顺便就讲到，那怎样让自己的精神提升，超越五蕴之中这些想，就是认识它了。宏观的我们知道，像佛所说的，这一切是因缘聚合的一个相，这个相就有点像海市蜃楼一样啊。所以这些执着是没有用的，有很多的执着是没有用的啊。比如说有的女士说没生出小孩来，生气啊，我婆婆总是骂我。你婆婆骂你也没用，说不定你婆婆前一世就不会生孩子，对不对？你没生孩子执着于生孩子，生了孩子的人，你的孩子真是那么将来像你所想象那么随心所欲吗？真那么美好吗？还不一定嘞，还不一定嘞啊。对，所以我们当有了对比就变成执着，我一定要得到。那么一旦得到了之后，你还幸福吗？幸福仅仅就那一刹那，一刹那，这个幸福瞬间一两秒钟过去了就没了。 能和我们一起讨论这堂课的人，有多少人想发财？发了财之后，你真幸福了吗？确实比一点钱没有，啊，连以赖以为生的吃饭钱没有的相比的时候，确实快乐了很多。但是你当一旦习惯了这种有了之后，你真还保持那种当初有的那一刹那的快乐吗？早没有了。啊，我曾经接触一个家庭，那个孩子，他不是南方人，最执着的也吃高档比较贵的海鲜。啊，这是在香港，那我去了之后，他们知道我到了，就招待我呀，去约我到餐馆吃顿饭。啊，我真是都推辞不掉了，我就跟着去了。这一家人让他七八岁的孩子点菜。哦，他点菜的时候，我说出来就是简直像编故事一样。他说是某种鱼的舌头，炒一盘。鲸鱼舌头炒一盘的话，可能够一盘。它不是啊，就是普通的鱼的舌头炒一盘，这要杀多少条鱼啊？我听了都觉得你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非洲的某种什么什么鲍鱼，啊，还有怎么样做？非洲都有鲍鱼啊！我说这孩子你怎么这么会吃啊？他父母亲觉得不错吧，上师，这孩子从小啊娇生惯养，所以我们随便点个菜他不吃，他把这些菜点上来之后吃了两口不吃了，说今天你们换厨师了吗？那将来你以后吃什么东西啊？将来怎么生活呀？所以换了厨师，他觉得口味稍稍有点变化，我不吃了，他很生气的。那这一看起来不是很名贵的菜，但是他这么刻意的要求，那么这大概五六盘菜，港币1万多块钱。那将来还这个孩子会怎样呢？一定是在他有生之年成为乞丐，就是要讨荒过日子才行，要不然实在这个罪过太重了。哎，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有的概念，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啊？啊，对，这就要分析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到每一个程度，怎样找回自己心中那个平衡点。这我们需要有更大的这个因缘聚合的这样一个认识。今天你执着的这一切美好，可能不是好。今天你执着于我赚到钱，我最可爱的小孩子要吃的最好，你的小孩子没有这种感觉，他觉得我吃这么好是正常的。有一个父亲工作做得也不错，也赚到钱了，啊，大孩子也是吃饭，啊，这个。点的包水饺啊，反正就是比较好的一点的饭，当然没有很奢侈，没有很奢侈。这孩子不吃，你点的这我都不爱吃。这父亲就还给孩子诉苦，孩子呀，你现在8、9岁对不对？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天天吃野菜，挖树皮，爬到树上，露那个树的嫩芽吃。这个孩子一听，哇！爸，你太奢侈了！他爸他气得鼻子冒泡啊，就是，这到底，我觉得那不很苦，你就觉得我很奢侈。他对呀，爸，你不相信，不相信，你今天就在这个餐馆点这些菜，比现在点的要贵很多。所以你所操劳的赚到这个钱，给孩子要他生活好，孩子他不是去珍惜，他认为这是正常。你吃糠咽菜，你去讨荒去生活，他觉得是很时尚。在5、6年前，我去温哥华那个市中心 downtown，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收集了很多衣服，包括自己的，甚至是买了没舍得穿的，拉了一车衣服。我下那么大雪，走和两个弟子去给他们露宿街头的人，大家都要关怀他们呢，去给他们送衣服。我想着今天我在这 扮演圣诞老人给你送礼物来了，自己觉得自己还在做一件善事，虽然也并没有执着于什么功德呀和奖励呀，一份行善嘛。我找着这个路边支个小帐篷，啊，悄悄把人喊起来，来送衣服给你。我说这懒得送衣服，你是谁呀？我是谁？你也不认识我呀？我看你露宿街头啊，给你送衣服。你很懒洋洋的，懒得理我，不要，把那小帐篷一拉。我说你怎么这样子呀？这过圣诞节了，给你送衣服，你不要这样的，别不好意思，我也不要钱。他说什么牌的？这妈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呢？最后跟我去那个弟子英语还相当不错了，愣把那人给拽出来，这是我们的师父，好心给你送衣服来了。那人说我不缺衣服，不缺衣服，你为什么在这住呢？我觉得在家住闷得慌。等拿出来，等这个人出来之后，看他穿那些衣服，那些牌子，据那个弟子讲，比我们那一车衣服都贵。他露宿街头。啊，我看完听完之后，我就转向了，晚上找不回家来了，迷路了，啊，昏头昏脑。那这是可能遇上一个比较富有的乞丐吧，然后再找真的穷的，啊，我就想方设法打听，打听说他们真需要什么，说衣服可以不需要，温哥华乞丐不需要衣服，那吃的，他们喜欢吃麦当劳，买一箱子，趁早晨去，他准饿吧，啊，找那个地方很多吸毒的，没有无家可归的感觉，穿的挺烂的。我说送汉堡包啊，要。那个人说，我喜欢没有气死的，啊，那个我喜欢什么什么品种。我说你要这个品种没有了，哎呀，那我就不太喜欢了。这哪是乞丐啊，简直是俺爷爷转世呀，啊！啊，有时候我们很多对于我们今天哪怕说一份善心，一份爱。你给子女也好，给你所爱的人也好，有时候你给他了，他真的珍惜吗？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出乎你的想象。真正一个非常非常有钱有势的一个家庭的这个子女，他将来能够成才吗？答案是不一定。而贫穷的这很苦啊，说这是前世做的业，但是因为他很苦，来世不是来世，未来他可能将来很成功，因为他懂得珍惜，他对于五蕴的需求非常强烈，他可能也就成功了，就是，啊，成功了之后，但是下一代又衰败了呀，所以就是，所以我们想到有一部经典叫《心经》，啊，《心经》，《心经》讲的空不异色，色不异空，大家开始有点感觉了吧，哈。对这个认识，这个空和有之间是互生的，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互通有无，换一个佛教名词叫空不异色，色不异空，还有就是空不异色，色不异空，有递进一个说法，就是空即是色，色即是空，就是空即是有，有就是没有。很难表达了哈，我们这个叫做理解，理解一点点都是进步，理解一点点就能离苦很远。好，这个疾病的来源，这是一个大的部分，叫行为啊，无论叫生理行为和心理行为，就是行为产生的病，所以贪执也好啊，啊，不健康的生活呀，啊，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呢，都能产生疾病。第二个大的疾病来源， 第一个请记住啊，重复一遍，叫做行为产生疾病。第二个呢，大的方面的疾病来源是遗传，遗传。我会找两位同学问一下，你一共从你的祖宗以来，你已经是第多少代人类啊？找老学员吧，新学员怕给问哭了哈。你回答，你是第多少代人类？从你的祖宗有祖宗以来，第七代还是第八代了？啊？不知道，回答正确。他就是研究科学的人，当问到这个问题，结果就是不知道。啊，属于，我就说你的祖宗属于人类这个时候开始计算，应该有几十万年了。人类之前如果是猴子的话，猴子之前可能是小猪的话，小猪之前是蚂蚱的话，这个追起来，你的祖宗，哪怕追成那个小青蛙的那个小蝌蚪的话，追起来都是没完没了的，没结果的。我们已经无数代无法计算了这个遗传的这个时间了。这一代一代的，他们我们的祖宗哈，男女结合生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他又变成祖宗，再又生孩子，这孩子长大继续再生再生。我们不知道遗传了多少代，那我们历代祖宗以来，有没有人家的祖宗没有得过精神病的？没有得过脑血栓的？没有得过心脏病的？没有得过肝癌的？啊，没有哑巴，没有聋子，没有盲人？谁家的祖宗没得过这个病，请举手。关键是如果你举手了的话，你是代表你祖宗举的还是你自己举的？这很难说，你可能大言不惭的就是代表你祖宗，但是你祖宗可能曾经是盲人正在盯着你。孩子千万别举手乱说话呀，咱们家什么样的残疾人都出过。当你了解到这个过程，整个遗传的这个概念的时候，你也就不生自己的气了。你觉得上帝是公平的？有的人说，哎呀，我生下来我就缺心眼儿。对呀，你前世都不是人，是猪都当中还是个笨猪，做了件好事，今世好不容易成了个人，可不就缺憾一点呗，缺个心眼儿呗，是正常的。你已经比猪来说已经升华了很多了，你就知足吧。所以你知道自己的历史的话，觉得自己偷着乐吧去。所以理解这个历史传承、基因传承，这个 DNA 染色体一直遗传下来，你什么都能理解了去。所以我们祖宗之中，我讲了两大部分内容。第一，他们历代的祖宗以来，几十万年、上百万年以来，所有的病都得过了。今天的你能够听到我讲话，你已经很有福了。你别盲目的说我、哦、有福有福，我是要理性的想。啊，就说明你还能听，说明你还能看，说明你还能思维，这就是有福，而且你还是人类。我也尝试着给猪说话，它几乎听不懂的。哎，所以为自己是人类而高兴，为自己能够听、看、行、动、干活、生活，有这些能力就是很幸福了。啊，这别再为自己临时失业而痛苦，更不要为自己的股票和房子跌价而痛苦，更不要因为自己的个子小啊、长得丑一点呢、或者一个大牙不好看呢、啊或者脸上有点雀斑而痛苦。你已经很好了，你到老人院去看看，你就很幸福。你到很多残障人士的中心里去看一看，你能幸福死。 哎，对，你有这么多的幸福，你知道吗？今天知道了，过去你不知道，还总为自己，总是为自己爹妈生成这个样子而不满足呢。啊，所以我们理解这一点之后，就感谢爹妈了。所以他们什么病都得了，而你只得了一个小部分而已，就很好了。啊，这属于叫生理方面。好，那我们的祖宗什么职业都干过，强盗、军人、杀人犯、屠夫、瓦匠、木匠、剃头匠，你能说你们家祖宗没有干过吗？如果没有，就是你祖宗还不属于人类。如果是猴，只会上树，对不对？如果是猪，我不知道只会干什么了。凡是人类，你肯定要从事的某种行业、某种职业。所以有人没有职业，那一定是农民。农民都不是的，就是乞丐了。啊，一定有一个职业。对。那么他的，你也就是说，你这个历代的祖宗，他们超过了几十万年的这个生命期，干过多少事情，也就是干过多少属于伤天害理的事情啊，一个坏主意杀掉几十万人啊，如果你祖宗是盖房的，故意在房子之中啊偷工减料搞豆腐渣工程，把人给砸死，刷刷地震，对不对？做厨师的人不好好做，以报复心一来往里放毒，把人害死，我们的祖宗都可能干过啊。如果历代祖宗又有十辈祖宗一直都干好事的话，我比现在要漂亮多了。啊，所以好的这些坏事我们这一代可能不知道，还有的人可能也正在因为自己的某种生活的理念或者一个生命的歧途，现在还正在做着伤害别人的事情。你只是不像看电影之中演的那个人就是坏人那么显象那么确定，而此时自己正在做着，对不对？我们今天能跟我们讨论能听课的人，你有没有嫉妒心？你有没有一种自高自大傲慢心？你有没有贪婪心？你有没有一种所谓很强的欲望，非要让自己达到什么东西，得到什么东西？如果有，就都可能成为罪过。也就是我们历代祖先以来，他的行为和他的职业、心性所表现出来的一些带有伤害性的恶念性的行为，而引发了一个今天的我们。就是我经常腿痛，觉得我这个也没有受伤啊，我也没有去打球也好，运动也好，车祸也好，工作也好，我没有受过伤，为什么经常腿痛？为什么经常腰痛？为什么经常心脏不舒服？为什么经常牙痛？啊，除了本人有的病的遗传之外，那么我说做好事坏事的祖宗这一块的遗传还是有的。祖宗的遗传，接下来我们按数字来说，比如说第一个祖宗是一，遗传到第二代祖宗的时候还是一吗？可能就是三了，第三代祖宗可能变成九了，那你想肯定是惩罚了，对，业力是惩罚，可能我说的惩罚还不够，甚至更大，就是一直遗传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健康状况、心情的状况啊，这个经济状况，我们这一辈子完了之后再生个孩子，我的孩子他的命运和我的健康状况是一样的吗？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还是这个遗传的基因这条 遗传的线路遗传下来，但是为什么你的孩子和你的各种的状况都不同呢？因为就有加上了你和一起帮着创造孩子的这个人，夫妻之间两个人的功过、罪业、健康状况等等的综合的，造出来这个新的孩子，所以这个孩子是你的，但是他已经不是遗传的一了，变成你的孩子的时候，可能是三，可能是1.5，可能是八，所以他有他的健康状况和命运。所以遗传的这个 DNA 当中的健康状况和命运，会根据我们这一个人的行为之后而改变下一代吗？能。这也是佛陀释迦牟尼说，说了有个四句偈，一个大真理，揭示了这个宏观的这个概念，揭开了这个谜，就是四句。若知前世因，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果，不是来世啊，欲知未来果，现在做的事。这就是真理，这一个因果关系。所以我们遗传了我们现在这个健康状况、命运状况。我有了孩子之后，为什么和我不一样？因为会把你的功德、罪过、业力、健康，包括善恶的东西，都随着你那个 DNA 染色体传下去了。那也有人有科学概念说，我的 DNA 之中还能将这种精神的好坏、善恶的部分能够遗传进去吗？能。我们的细胞都能被电波、被信号所影响，DNA 之中的染色体，我们的肉眼实在是看不到它的，它太小、太微弱、太敏感。我们的好坏、我们的今天的情绪，都能够在这个 DNA 之中留下一个深深的烙痕。因此，话讲到这里，顺便提示，一个人这个心是多么重要，我们的意念是多么重要，善心善念。将会有善行和善果，明白了哈。所以，我们这个祖宗乃至到我们自己，我们如果一直有后代，我们也会变成这个祖宗传承树之中的，其中也算是一旦作古之后也成祖宗了。如果父母亲去世了，他们也是祖宗，他没去世也是你祖宗，就是这样。所以这个业力的这个传承是必然的，是必然的。就是此刻你心情的好坏，或者我连续一个月拉肚子，肚子痛，连续几年牙痛，这些都会遗传到你这个 DNA 之中去，这是必然的。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医生啊，与生育相关的医生经常提示不宜怀孕的男女的时候，就是说，哎，那你想生一个健康宝宝，你一定要注意啊，你的生活方式，不要抽烟，不要酗酒，不要吸毒，从心情上来说，不要赌博，不要生气，不要大喜大忧，等等的，为了让你生一个好的宝宝，就是在生之前的几个月、半年、一两年以内，这种健康的生活行为和健康的心理行为，对一个胎儿都是有作用的。那么你这一生的善恶的表现有多少啊？所以这个 DNA 一定是遗传下去的，一定的。我们要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去怎样去遵从，去改变我们这些苦。你要善念当头呀，所以我们首先要认清和认知这个规律，那就是因果论。 因果论，啊，是在这个人生的好坏的命运、健康的状况等等这一切，我们可以称为就是一个人生。这个人生之中的好坏，是自己可以创造的，啊，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请大家记住，听起来很土。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还有四句偈，我们再复习一遍。若知前世因，现在受者是；欲知未来果，现在做的是。嗯，这个概念是很理性的，对不对？不迷信的。你看，我也想将来交很多朋友，我就要去广爱，去帮很多的人呢，对不对？哎，我也想多赚钱，我比如说把产品做好一点，把工作做认真一点，工作做得认真，技术更全面，就不容易失业。做生意的人别太狠了，啊，就能永远的赚钱。细水长流才是真正的富翁，突然间的暴发户说不定还会导致灾祸呢。对，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因果这个概念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嗯，所以我们讲到这个部分，就是我们的行为会产生一种能量或者叫力量，这个力量叫业力，业是行为，力是能量，啊，那就是业力。我们所有的行为都能产生业力，这是佛教乃至印度教的一个俗语啊，业力。嗯，业力的产生是因为有了因果论的概念，啊，什么是业力呢？就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种了一个豆子，将来长出豆来；我种的是瓜，我种的是梨，种什么它就将来长什么。那么种善呢，就会得功德福德；种慈悲呢，啊，那吉祥平安、富贵有余，啊，大的道理是简单的，至简至深呢。所以我总结呢，心也就是意识、思维，是善业、恶业的主导者，啊，万念由心呐，啊，一切的复杂的情绪，一切好坏的行为是由心来支配的。这个道理已经说明了。那么我们就是为什么要念佛？讲到这个因果论和整个遗传啊和业力的这个传承遗传之后，我们要回到我们的今天话题的主题，为什么要念佛？我们知道刚才讲的心啊，善心啊，恶念都能引发了必然的业力，这个业力是综合的能量啊，业力之中含有着一切的作用啊，就是好坏啊，冷暖等等。那我们今天所得到的这个身体，所得到的这个人生命运，是由我们的历代祖先的他们的行为而产生的业力一路遗传下来，历代祖先就不断地往上加业，加上去之后，今天就得到了我们今天这个样子，得到了我们今天的命运。嗯，有的今天乃至到今生啊，时常有很多烦恼和痛苦，还有很多是人力不可改变的痛苦啊。那在我乃至很多修行者、很多开悟的修行者啊，乃至佛陀教化我们有一种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方法，在四句偈之中已经 也提示得很清楚了。啊，我们要想知道和创造我们未来的善恶的结果的话，是由你此刻的发心来决定，对不对？也就是你的善心还是恶心，是慈悲宽容还是奸猾小人，啊，是由这个心来决定的。那我们这一颗心能改变我们的历史历代以来的传承吗？祖宗已经死了，从历代祖宗以来，除了你的父母和祖父这一代人可能还在，上代三代以上的人都已经死了，还能改变吗？他们我们已经改变不了了，但是留下的这个业我们还有办法改变，那就是祈请药师佛来改。因为他是佛，他非常人，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生命，一个普通的能量，而是超级的能量，极强的能量。那为什么去诵念药师佛？其他的佛行不行？行。但是我们在经文之中告诉我们，药师佛在当初他就发下了一个愿望，帮助人类，帮助人类众生得到完美幸福完善健康的人生，就变得有针对性了，啊，以佛力的加持，啊，那怎样才能得到这个佛力加持呢？发善心，在认真祈请，认真的祈请佛，啊，这个祈请的概念是在你心里头，越真诚，作用越强，啊，而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心发出个善念去改变我的，今天的 DNA 吗？也有作用的，也是有的。但是那个作用和改变我们的命运相比的话呢，有点杯水车薪，微不足道的。就是我们自己发心而产生这个能量还不够强，所以我们要走捷径，就是我们的发心，这个发心的这个信号能量发出去，去祈请佛来帮忙解决这个部分。啊，它的作用将是就像一个高速火车的这个按钮，我的发心就是这个按钮，按钮这个车可能有几十吨重，哗就冲出去了，而且急速的速度往前跑，啊，所以我们这个发心是很重要。所以道理很简单，不是靠自己的发心，而发心它的作用是一个按钮，是一个机关，啊，目的是在佛像我们一般人所理解的一个巨大神灵的这个能量，我们让它来帮忙。怎样得到呢？就是越用心越认真，还有发善念慈悲心，只要真诚就会收到。那需要我要诵念多长时间，多少天才能达到呢？我想一天都能达到。关键说我们自己的历代遗传以来这种恶业的能量也很强啊，就像今天我们一个水泥墙，它障碍着我们走路，我们要打掉它，它太厚太重，我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更强的能量去砸碎它，砸碎它，啊，就像拿一个小铳子拿个榔头砸呀砸呀砸，啊，你砸很多年才可能把它清除掉，啊，那我们今天借佛力，它的速度增加了1000倍10000倍乃至100万倍，但是业力那个深厚，那个也是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感化佛陀，让佛陀的能量也是让它逐步的取消掉，啊，所以我们的发心越强，对佛的感应力就越强，啊，对我们自最后对改变我们自我的健康状况，啊，康复疾病，啊，乃至是行好运，啊，啊，无论是发财也好啊，顺心也好啊，平安也好啊，啊，是有着必然的这个帮助。 所以我们发这个心，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要，目的是要学习改变我们现在的命运，乃至说当这个能量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乃至改变我们的未来的命运。所以我们的来来自于祖宗历代的遗传和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因果。那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变我们的此刻现在吗？包含了现在和没有发生的未来啊，包括明天、下个月、明年和至来年，还有改变或者可能改变我们的后代、子女、家人，乃至到改变我们这一个人类本有自我的来世的命运。啊，今天我们有了这个发心善念，祈请佛改变我们，因为我们有这个发心，佛在改变我们，但是还会改变我们的未来乃至我们的来世。啊，来世你能生到一个能够创造你一个真正幸福而完美的人生的话，那多好。还有更高的境界，来世不为人，而成为这个宇宙星空之中的某种更高级的生命状态，这都是有可能的。啊，这叫觉悟成就圆满了，有超脱了这个我们所理解的人类所能够想象到的就六道之内。六道就是人和畜生道的概念。啊，那你我们不要去细讲说今天金菩提上师讲的对不对啊，没法细究，我原谅自己一次哈。六道以内一定是不好的，有欲望和苦恼啊，而超越它那一道的概念，仅仅我们知道一个名词而已，再多了就不知道了。获得幸福、健康、完美的乃至永恒性的生命，世间没有绝对的永恒，是相对的永恒啊。比如说来世你今世修得好，来世成为一个非人类天人，年龄60000年，这是一个比较低级的天国的生命啊，功德再大，能量再强，再升级活360000年，那多好啊！啊，永远青春，青春期150万年，哇，多好啊！想到哪到哪，就是不老，开枪都打不死，呵呵，多好啊，对不对？而且没有痛苦啊，没有疾病啊，没有烦恼啊，你没有那么多的贪欲，但是想要啥有啥，但是不该得的你也不会去想，真的很好，很幸福啊。作为常人是想象不到的，你不去忙活，不去奔波，就没有饭吃啊。啊，虽然说加拿大政府还不错，给一些救济，但是毕竟你吃的还不够好，住的也不够好。但是你当超越了这个人类这个状态的时候，成为天人乃至天人之上的时候，没有这些忧虑的，什么都有。要骑车有最好的，啊，要骑马有最英俊的，哈哈。反正要啥有啥，要美金想要多少吧，就是你想要几吨美金呢，呵呵，都是可以的。但只是在那里美金好像也不通行啊，那是说更加超越的那个概念有可能也能实现。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我们现在的生命的改变一定能看得到，在接下来的诵念之后一定会有，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有奇迹发生。这个奇迹并不是说我腿痛我真的念了2天佛我腿就不痛了，不一定，不一定啊。但是不一定之中，就有的人腿就真的不痛了，有的人腿继续痛但是发财了啊，有的人本来要离婚嘛不离了啊，有的人找不上对象嘛一下找了一个，哎，多好。因为你得到的好是佛和巨神所给你的好，是叫合理的好，不会给你多余的好， 多余的好只能给你带来烦恼，恰当的好才是真的幸福。我讲的这些大家能听懂吗？好像明白了哈。好，谢谢大家。